跑到现在，帮大家复习一下。从前面我就不复习了，这个改教以后很简单的，大家一定要记住，16世纪改教，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会众唱诗啊。17世纪大家可以唱了吗？那改教刚改教，所以那个诗歌是很重视教义的。好，18世纪开始布道，奋心布道，人建立起来以后就。所以奋心布道的诗歌比较多。19世纪，很多人信主以后要有灵修的诗歌，所以19世纪灵修的诗歌比较多。好啦，我整理出来了，大概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再讲一次哦，16世纪改教，会众开始唱诗，17世纪比较重视教义，那18世纪奋心布道。19世纪灵修，19世纪当越接近现在的世纪，就越多资料啊。所以19世纪主观灵修的诗歌很多，但是神学的基础会比较弱一点，因为也已经改教了，基础都建立起来，所以比较歌词不是很重视这一方面啊。以前比较多那种敬畏神啊，那现在19世纪就比较多一些感谢跟爱啊这方面的诗歌哈。而且之前妇女创作，之前都是牧者在创作比较多，那19世纪开始就比较增加一些妇女，一方面当然跟时代有关系了啊，增加妇女。然后宣教的诗歌是在20世纪上的时候开始，因为20世纪是差会跟宣教士产生的时期嘛，所以宣教的诗歌就增加了啊。20世纪的上增加了宣教的诗歌啊，20世纪下呢增加了社会关怀的歌，这个都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啊。昨天我也有传哈，传在群组里面。现场的人没有发新的讲义，是因为是延续上礼拜的讲义。所以这个时候，20世纪下比较多社会关怀。我上礼拜还提了一些曲子例子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就要接续 A B C D E， 因为 A B C D 上礼拜的讲过了。来，我们大略看一下哈。一就是各国民谣诗歌崛起。F， 来，我们一起念好吗？一是各国民谣诗歌崛起。F 是什么？
生态界限渐显。
好，生态界限怎么一回事？等一下会讲。G，
诗集大量出版。
对呀，因为。印刷啦，各方面都比较方便了啊。好 ，H 来，
齐唱抬头胜于合唱，
因为以前的合唱都是四声部的，但是这个时候开始有一些齐唱曲子，就诗班一方面也比较没有那么重视了啊。好，那最后一个 I， 请
20世纪短歌流行。
这是19、20世纪的圣诗发展特色。我们从各国民谣诗歌崛起开始，大家都知道开始全球化了嘛，所以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交流了，那些宣教士哈，到一个地方宣教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原来国家的，假设一个英国的，然后到中国来，他就会把他英国的诗歌带来中国，那编译诗歌的。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他也会带回中国的民谣诗歌，纳入他自己的工会的诗歌本。所以各开始因为有宣教，所以民谣诗歌就崛起了啊，民谣诗歌崛起。那以前像以前韵文诗篇那个，我们都是打 长老会唱英文诗篇，现在也不一定长老会，很多诗歌本，别的宗派的诗歌本也都开始有编入那些英文诗篇了哈。你看啊，连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格里果圣歌也会编入基督教哦，基督教诗歌本哦。所以因为全球化的缘故，所以那些诗歌本，那各国文化不同的有一些交流，那民谣诗歌就崛起。光是我们普天颂赞，我找了几首而已，代表性而已啊。我找到一些阿根廷的啦，平埔族的啦，布农族的啦，泰雅族的啦，还有等一下会唱唱德国的，还有加纳的嘛。在唱之前有一首不在我们普天颂赞，但是我在上这个课之前，我在准备的时候才发现，哇，这首歌从信主一直唱都不知道它是哪一国的诗歌，哪一国的哈？
那首诗歌就是
做上教是歌词。好，那再看看它的年代，
西班牙的词，阿根廷的曲，
对，对，好。啊，年代没有写，因为那个传统曲调就所谓民谣，就有时候很难追它的年代的哈、啊。那歌词是2003年写的、啊。好，好，我们再看下一首哈、啊。接下来三首都是我们的原住民，33首。33首是平埔族的，我们到底有几族？我现在都搞不清楚，
17族了，
啊，
真的，
17，
好像一直在增加，
又发现一个新
的，
好像一直在增加哈。
Thank you.
下面的
模仿装你
哦，
男高音可以分两组交错唱出哦，
所以他背下的部分是节奏，
是他那个你想那个富农是不是那个有八部合音，是不是富农
组？
对，富农组是八部合音的哦，所以你们上网查，哎呦好好听，
音
真的很好听。我有尝过，我就觉得很好听。那这个是他们在一定是在装你的时候唱出来的歌了哈。但是这个歌词就以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感谢上主赐我饮食，教我与贫者分享，灵魂身心都得更新，活出福音服侍主，彰显主慈爱。
老师，我有听过是用白帝曲。
去听过吗？
他用白帝应该很好。
哦，这首歌
长老会用白帝
这首
谢饭的时候。
哦，谢饭的时候。好，那这是布农族的，稍微介绍一下，再深入一点我就没有研究了啊。来，680这是泰雅族，680是泰雅族，往前翻啊。 把宣教士的名字弄成花 华人的名字这样子。
没错。
对，应该是不知道这个就去查才知道。好，来，我们看844首，844，唱完看你的感觉是怎样吗？如果你大概都知道，从右上角可以看出来。啊，我也是从右上角。它是德国的弥撒曲。 F-I-N-E 好、哦、大家知道那是英这是如果英文就是就是好拜但是这不是英文哦这是意大利文哦所以它是 Finne 它叫 Finne 哎 Finne 啊 Finne 哦大概只剩几首而已啦啊、哦、来这是加纳的民歌好听好听我跟你讲只要是民谣哦都很亲民都很本土都很草根啊、哦、民谣的曲子吧所以其实民谣是最好成为诗歌的吊带，啊、哦，很好。但是最原因在于民谣是有时候那个国家不是基督化国家，它会有一些，它不是基督教国家，它会有一些，异教的成分。有一些国家那个它的佛道的那个根很浓，所以那个民谣多少有时候会有那个。异教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会让人家有一些不好的联想。好，所以民谣大部分是很好的材料，但是有时候要去掉那种异教的那种思考才可以。用的时候只要去掉这一点就可以，但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一般人民他们的信仰都已经很深了哈，所以我就然后。好，我们来这个宗派的，哎，各国民谣诗歌，我们就唱到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宗派界限减少这件事情。在之前哦，都各个宗派，新义会出一本他的诗歌本，长老会出一本他的诗歌本哈、哦。那后来有一些基督教普世运动，大家为了要谋求合一哈。哦所以有这种运动产生以后，就宗派的界限就比较减少。所以有一些曲子会在不同的宗派诗本里面，也渐渐大家都能够众宗派都可以接受。对，那有人统计嘛，每个宗派啊的诗歌。都会有几首是各宗派诗本都会有的，也就是那个曲子本身是很受欢迎的。有人统计像什么歌你知道吗？像《天赋世界》
是天赋世界，
就在各个诗歌本里面，还有《快乐歌》
快乐超人天才
啊，像这种歌各宗派都会有。那
还有老师那边讲的。
对，等一下我会讲啊，那个待曲我会讲。那诗
那个叫快乐颂，
快乐颂就是快乐风的颂版更小。对，那诗集会大量的出版啊，很均诗集大量出版，出版公司啊不断出版新的诗集啊。这个我们现在以前没有那么多版本嘛。我们现在又有什么？以前又现在我说的现在是已经不是现在反而资本少了，因为都打 PPT 了。大概50年前、100年这段时间，有什么新诗集啊、短诗集啊，有正本的啦，有副本的、啊，有补充本的 啊，有中文的、啊，有英文的、啊，有双语啊，台语都有啊。你看啊，光是台语圣诗那一本台语圣诗。他们旧的台语圣诗跟新的台语圣诗中间隔了好几十年，他们就好多什么补充本啊什么那个，就是编不出一个正式的本子，因为很多人开始在长老会里面开始有人觉得这个怎么可以纳入诗歌本，那个怎么可以纳入诗歌本，所以好不容易编了一本新诗本，你知道现在长老会还有一些教会不用新的。他们还继续用旧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出版一张纸，那张纸就是说这一首在旧的里面哪一首好，我这个是连带提的啦。像我就个人就很有兴趣收集诗歌本，我从20几岁到现在，我收集了好多，我一直说我在讲，如果你有旧的诗歌本，请给我，不要卖给那个二手书店，我
给我最有用，因为我会唱，我不会放在书架上。
是，那台语诗歌里面，他们有一些就拿现在流行音乐的那个曲调啊，加一些那个。
如果有正式编入诗本，就应该有经过严谨的审核，啊，如果正式啊，那如果没有打 PPT 那个就不算啊，那光是诗歌本哈，比较代表性的，至少在我的书架上面，最早期是台语圣诗，是1964年，那个时候是民国53年，我才五六岁的时候啊。那个圣诗，那个旧圣诗，然后就1973年有一个宋祖新歌，1977年有普天颂赞，啊，普天颂赞有改版的很多啊，然后1986年有一个生命圣诗，2001年最晚的时候有一个世纪颂赞，啊，世纪颂赞，但是到现在也20几年了。诗歌本是这样啊，大概每30年几乎就要开始重编。因为时代淘汰的非常快，你去看哈，以前的，以前我去翻到以前的诗歌本，很有趣，它有一个歌名叫做《神圣同志歌》。哎，他们的同那个他指的是同工哦，可是现在是同性恋哦，所以用词不一样。
同志是那个吧？应该民国初期。
对，那个时候他们指的是同工，同工。就是那个
同袍了，同党同袍，
同党同袍，
对啊，
哈，
叫同。
所以我说诗歌哈，自己的也是一门学问啊，就是说，好，那
此同志非彼同志，
对，好，好，那这个是诗歌本的发展。H 部分我要讲齐唱抬头胜于合唱。因为诗班消失了一些，变成敬拜赞美，四部好像不太需要了，所以诗歌只会单写上一些单旋律，你会看到有一些单旋律上面写一个什么和弦代号的，和弦代号就是你左手配和弦，右手弹那个单旋律就可以了，那个就不用四部了啦，顺便讲一下什么叫做简谱，简谱不是一二三那些吗？那简谱那个简的意思是什么？简就是简单简化，所以它也没有四部了，它用一个和弦代表它那个小节，可能是一个 G 和弦，可能是一个 C 和弦，可是如果以四部来讲，那个小节如果有四拍，可能有四个不同和弦，但是弹起来就，如果你简谱弹起来就简化它了，比如说啦，我现在举例子啊，比如说齐音谱。学钢琴的就好学了，因为他只要学 G 怎么弹 ，C 怎么弹就可以，左手就可以伴奏，这也很好的。那但是他的和弦没有五线谱那么丰富，没有五线谱那么丰富。那当然能弹出和弦也并不错了啊。我在教知琴法的时候，我两种都教了啊。那两种都教，那个简谱。有些人反而不会看和弦，然后他不断的背和弦，对，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和弦怎么是什么音哈，光是这个齐唱就是会有一些会写和弦在上面哈，678是一个典型的合唱齐唱。看他可能没有写，对，你看有没有 它没有四部，只有和弦在上面，有没有？好，那刚刚提到说你信实和广大，这首因为很现代，所以很可陪你布道会的时候用了大量的用它，所以这首你信实和广大，我没有放在曲里面。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多人很喜欢，它真的是齐唱曲。后来有人就开始把它编成合唱曲。好，那我现在举这个六七八的例子，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又在普天颂赞要找还不容易耶。
爵士弥撒，这些天主教也跑出什么爵士弥撒，而且天主教编了一本叫《民众诗歌本》，非常的亲民，啊，就是它叫《民众诗歌本》，我还没有去拿到，很可惜。就是说他们，总之二十世纪资源也比较丰富了，啊，你看有一些歌，我们现在这些短歌，我们现在我都不用谱给你们，你们大概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对，像这样，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荣耀主。那这个也有。
老师，那阿卡贝拉那种是算不算齐唱的一种？
所谓阿卡贝拉是合唱，就是无伴奏合唱。
啊，跟齐唱不一样。
不一样，哎。他咖啡了只是无伴奏，
伴奏的意思，
一个伴奏是合唱，
人声啊，用人声，
人声，对对对，
人声
好。好，最后我要介绍一个很特殊的族群，叫做泰泽。
对，
啊，泰泽，因为他这个流派非常的特别，而且他是他很低调，其实他已经很早了，只是现在慢慢被各国开始注意这件事情。你知道他多久了吗？他是1940年，已经快要一个世纪了。他只是一个修士哦，一个法国修士，他叫罗泽修士。他那时候创立1940年的时候创立了一个隐修的团体。那慢慢的，好像很多人开始知道，而且这个时代非常的。很多人很渴慕可以安静，所以慢慢的当然慢慢发展成有超过20几个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信徒或是修士，他们就在那里共同的生活啊。本来只是法国而已，那后来有好多国家的修士到那边去。那这些修士都是很低调的，他们跟穷人在一起，在早期的时候。我现在讲的这些，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搜寻泰泽，就会讲的比我更多啊。那慢慢的呢，不止修士去了，从1950年代开始，就很多年轻人，他从各国去的。我旁边也遇过一些我的朋友。他们各国去到那边，他们只去一个礼拜，但是那个礼拜聚会的时候，好像朝圣一样的啊，那大家安静在那边参与他们，然后回国就带回了他们的诗歌，所以我们台湾也有这种，我是没有办法去到法国，我就想，哎呀，我年纪如果越来越大就没有办法，但没关系，看机会，看机缘，你们有。那但是台湾的我参加过，啊，台湾的我去过卫理公会、城中教会，他们有，你们可以上去，他们一个月一次，啊，去体验一下，那个有点像喜安堂这种感觉的，啊，但是他又不是，他是从国外过来这样子的，那最主要是他们这些年轻人带回，最可贵的是去的是年轻人。不是年轻人也渴慕可以能够安静，啊，过了半个世纪以后，他们带回去就翻成各国语言，所以我现在我的书架上有泰泽的诗歌本，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个诗歌在我们普天颂赞里面找得到的是812首，812。我会唱两首啊，812。我们只能在这里搜寻到诗歌，可是那个唱法哦，泰泽的唱法是很特别的。其实泰泽他不是正式的崇拜啊，他只是一个祈祷型的聚会而已啊。那礼仪不具一些风格，因为那些风格，比如说像这一首，他就有人唱。卡农轮唱，
那有他们有时候会一个乐器吹进来，单独的乐器，然后又消失，所以我们稍微体验一下哈，812。
我们人不够多，不能轮唱。
Thank you.
一般会众可以接受的就是前面他可以唱的很准确，后面就没有办法，但是他可以听啊，那他愿意唱其实也是可以的，只是怕乱掉而已。蔡泽特别的一种风格介绍给大家，也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去，我至少我知道台北这个卫理公会的城中教会，你可以上去搜寻，好不好？去参加个仪式看看啊。
老师，
那是我多年前去的，我现在两三年、这三四年都没有再去了。
我有参加过，你
有参加过
信仰长老教会
哦，也有是不是？
而且你有邀他们来捧过这个团体，很年轻。我再告诉你
啊 ，OK。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
那这边下面写你唱只可以重句做。
重句，重句，
重句做。
重句就是前面那两行叫做重句，它上面有写重句啊，重复的句子。就是叫同句。好，线上的同学，你愿意开开给我看一下也很好哦，都没有顾到你们啊，谢谢你们参与。